还是微信星期呢？就是我儿子说到了洛杉矶，哎，这个 Nancy 是谁？平安降落，是他昨天从昨天晚上八点四十分的飞机从上海飞回啊，圣达莫尼卡，所以呢，他就今天现在早上刚刚到。哦，我们下个月四眼看灯笼。好，感谢主，大家平安。非常感谢神，今天早上是一个很奇妙的日子。最后一首结束的歌是我经常在家里唱的《我心所爱你的主》啊，是会单单哼这一句就心满意足。我心所爱你的主。只要叫他主的名字，神就让我满意了。好了，顺便问一下，是江湖人知道后头对不对？您是江湖人，你的眼镜找到没有？
没有。
啊，一博有没有收到找到眼镜？
没有，看到
了。有爱罗没有看到眼镜哈、啊？因为他哎上个礼拜有在找眼镜哈、啊，对。是掉在教会的东西，哎，大部分都会找回来的，所以教会的人就很安心的，随时掉东西。啊，我们教会最多的就是失物带领，啊，然后有的太太就说，那是我的，但不要告诉我丈夫，又掉东西了，感谢主，呵呵呀，没事，家就会这样。我妈妈常常讲，我姐姐他们回到家里就这样，东西乱摆，哎。就是家嘛，家就是这样。但是呢，收拾的人比较辛苦一点啊。一博上去一大堆桶子拍照。今天我要很感谢神，就是我等一下要介绍一位，真是我认识了三十多年的晚辈，好朋友的孩子。他现在带小孩子上去楼上了，在这以前呢。大家来分享今天的信息。我信息以前，我想你跟新朋友可以认识一下。啊，我们新的朋友今天来了，应该刚才我看到一个一位好像是新朋友，可能带小孩子上去了，没关系。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大家大概都看到了，叫做守约是慈爱的神。希望我的奖章不会忘记的。我记得在1978年，牧师在我们出国，1971年我们出国，70年结婚，77年出国，出国以后，他第一次回台湾在1978年，结果呢他就回去了，我就在教会，那时候已经开光，在临时开光教会然后呢？那天是母亲节，我就请了校长来讲道，Brother Jorgensen 来讲道。结果呢，我就上领会，一直领会他都不来，糟糕了，怎么还不来？唱的墙都要倒下去还不来。我想，总要有信息吧。我就说今天讲约道不会出现了，先大家现在打开圣经，我就开始讲道了，完全没有准备之下讲道了。感谢主啊，圣灵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那天我就。讲到了，结果真的我的校长 Brother Jorgensen 是忘记了，哎，忘记了，他完全忘记那天看了我们讲到，所以感谢神的帮助。今天我带来我的讲章来，因为这篇信息在我这次我特别觉得一个真实，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今天我能不能站在这里，就是因为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我在5月5号紧急住院。到了医院，一点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会不会有严重的这个后遗症都不知道。但是我住在医院里头，神在8-9天之内让我很快的出院。出院以后，我找回到我原来在2010年的时候开刀剖腹，这个跟一博的妈妈一样哈，他妈妈也是在5-6年前也是破乳。那我呢也是破开颅， 所以呢我就去找了开罗的这个医生。那开罗的医生我就一进去，因为在我进去住院的时候呢，我对我进去的东京女子大学的医院呢是知道是很可以信号的医院，但是他们没有会讲英文的，所以我很多情况都不是很清楚，每次都让医博去翻译。所以我就想应该找回我原来的医生去问一下。在我住院以后两天，就星期二，我的医生其实已经退休了，但是他是因为太有名的圣路加医院的 副院长脑神经外科的主任，所以他就被回聘到一家医院去。在那里一个星期只有看一次，星期二的下午，我就让护士去找这个石川先生。结果很奇妙，石川先生他怎么去看的你不知道吗？他就拿着我的看病卡去，还好日本人都知道这个 Sarah 是个女的哈，所以他去登记要看病的时候，他是男的，人家也没有注意哈，就这样子他就混进去了，就看了病。那石川医生一看到是他来不是我去，有点惊奇啊，说怎么了？那护士就告诉他我的情况，石川医生当时就分析得很清楚，说啊这个情形。然后正好我们那时候已经核磁共振的纸已经拿出来，他一看，他说这个是很小的事情，会好，会完全好，怎么怎么分析的，护士就非常的放心了。非常放心，就说石川医生说这个会好的，没问题啊，那我们也很放心。但我出院以后，我觉得我还要再去给他看一下，因为我出院以前又拍了一张核磁共振的，就两个要比较给他看。结果我去看他的时候，注射完以后门一开，我一走进去，我就跟他讲我活着，我说 I'm alive。 哦，他说 Of course you're alive， 因为他知道这是不是很严重的，但对我来讲这好像又再一次把生命捡回来。因为石川先生他分析得很清楚，他说我这个脑梗上去一点点一点点，这头没有多大啊，这个脑梗的地方上去一公分吧，我就可能右边完全瘫痪。但是如果我是下来一公分的话，我就可能失智，今天就会在这里有轮次了，甚至不能讲话了。但是我就这样子的一个重点，上一次不知道我生病吧，今天第一次听到吧，
没有，
你知道吗？好，是就这么样子的。我所以我这两天就一直想起来去年八月的时候，当樊牧师来在圣书学院为大家医治释放的时候，我身体一直很健康，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但是那天他就说今天自己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部位要自己祷告，自己按手，自己按手在自己需要祷告的部位。我那天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按手在这里，所以你要保守我的头，上这个让这个头不至于不能使用，我这一生要被你使用，让我老的时候也不会老人痴呆，也不会得什么遗忘症。我就一直在这样开口祷告，然后我就按着我的心，神的你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就是要服侍你。我现在讲到神是多么奇妙的神，我去年八月的一个祷告，他在这一次我发生脑梗的时候，他照顾的无微不至。就在那个最不重要的那点里头，我梗塞了，我这次在做差一点点就可能酿成一个大祸。所以我觉得哇，觉得神是再一次向我彰显他是信实的神。记得在1996年我妈妈生病，我回去看过我妈妈，她一直发低烧，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后来发现肠子有癌的时候必须在龙总开刀。在龙总开刀的时候，龙总发现她不但是这里一个大肠的一个很大的瘤，而且子宫里头也一个很大的瘤。我妈妈贫血，严重贫血，严重的不够蛋白质，血蛋白太低，每天买血蛋白打都不够，因为她是已经那时候已经30多年的糖尿病，什么养分都留不住，就是严重的这个不能开刀。但最后我姐姐的两个孩子都在龙总当外科医生啊，那大的那个儿子他说阿姨啊，外婆可能会需要开一个急诊刀。我说什么叫急诊刀？急诊就是不得不要应付的情况叫做急诊。 那急诊刀就是当如果外婆喝水下去都不能下去，水都要涌出来的时候，就是说那个肠子已经完全的塞住了，外婆需要开急诊刀。可是我不敢开，他说我怎么割得下外婆的肉？他说，所以他就请他的主任医生开，那当然就是更完美的一个计划了。但是在那开刀的时候，他医生说我妈妈这种情况开一个瘤要三个半小时，两个瘤可能要七个小时，他身体内的条件是不能开的，所以他说我们试试看，就开一个这个急诊刀吧，那个卵巢的那个瘤就不开了，这样讲。我说医生，既然他是在这里，我就完全相信你，而且我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会为我妈妈祷告。那天早上要进开刀房的时候，哎，前一天我就去跟我妈领了圣餐，领过圣餐以后，我说妈你放心，明天早上我会来，明天早上我就第二天早上他要进开刀房以前，我送他进去。我记得那个铁门是很大的，荣民总医院是台湾很好的一个医院，好大的一个铁门，拉开来床就可以整个推过去。我就在那里握着我妈妈的手说，妈再见。就好像2010年我要开我的头颅前，在开刀房前面，我跟牧师跟我的小儿子说再见。我知道我们必然再见，因为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说他保守我们，他说他为我们预备住处，以后我们都要到他那里去。我知道我们必然再见，而且神若怜悯在地上还要见。所以我就跟我妈说，妈再见，我在这外面等你。结果我妈妈推进去以后，我坐在那里心里是上上下下三个半小时，我妈妈挨得过去吗？龙总的那个开刀房的那个上面挂的那个荧幕呢，是比我们这个荧幕大大概3倍，上面都写了现在是哪一个患者在里头，几点钟进去的，开刀医生是谁，现在还在开或是现在已经推在复原室，就是说开完了去放在一个地方等着他们醒过来。我就在这慌乱当中，我一个一个的为他们祷告，一个一个提名祷告，为患者祷告，为开刀的医生祷告。医生有时候开了20几个钟头还在开，他不累啊，我们就为医生祷告。那个时候就我们阳光的儿女有一个在1989年在这里信耶稣的王淑慧姊妹，东京外语大硕士毕业的，她从早就陪在我旁边，坐在我旁边，她就打开了这个经节，在历代之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历代之下6章14节。旧约历代之下6章14节，他就打开圣经给我看，6章14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像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耶和华以色列我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与你相比，若我是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你必向我守约施慈爱。就那天当开刀完，我妈妈被推到，看着她那个名字已经被推到这个要清醒过来的房间的时候，一直等，医生都还没叫我们可以去见，那些人等在那里，直到医生叫你名字可以去见你的家人的姓完啊，开刀完的结果，最后叫了我妈妈的名字的时候，我站起来就要进去的时候，我哥哥坐在我旁边，他是长子啊，一次只能进去一个人。我说哥请，其实我的心已经跳出来了，我哥请你进去，我哥就进去，然后我哥走出来摇头说没有醒来，他告诉我你进去向右转，在右边的床，在分成两边的床，右边后面第二个那边床位就是妈妈。我就冲进去了，我冲进去向右转，我老远去看，我知道那是我妈妈，我向着那边走到快步走的时候，我叫妈妈我爱你，耶稣爱你，我爱你，我就大叫，整个房间就想着这个耶稣爱你我爱你。荣民总医院大概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牧师说你这一叫不知道多少妈妈都醒来了。我说妈妈耶稣爱你我爱你，结果我冲到那 到床边的时候，正好讲完这句我爱你，我妈妈就眼睛有点要张开的样子，然后我在那里跟她祷告，我妈妈就这样子很顺利的开完，而且是拿掉两个瘤，不是一个，三个半小时医生以为只能拿掉一个，拿掉了两个，感谢主，真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正好 Esther 进来了，大家看到那位有一位，外籍是像美国人，里头完全是中国人的，他叫 Esther， 是台湾的柯西南牧师的女儿。柯西南牧师是台湾人，我常常这样讲，他比台湾人还要台湾人，非常的爱中国，一生就是为中国人，为我们台湾人，在效力。那 Esther 的旁边 Tony 是 Esther 的先生，我从小认识特牧师的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和儿子，我常常在想谁会是那幸运者娶到这两个女儿，爱主，漂亮，听话，是真是他父母亲的一个喜乐啊。所以还一直想见 Tony 啊，他在这里刚刚读完主播的硕士还是博士，做研究的哈，所以当然柯牧师的女儿一定会嫁给我们台湾人的，这是柯牧师的最大的心愿啊。我现在为什么这样提到呢？柯牧师在我妈妈开刀的期间，就是常常就是探访，他有时候脚不是很方便的时候，拿着拐杖，他还是到医院去探访。哥哥常常讲，柯牧师把我们家椅子都坐垮了。我们家进来就一张藤椅，藤椅是不是那么耐坐的？柯牧师是非常壮的，他是应该是爸爸是白鹅啊，对不对？所以很高大的，很壮的，所以他是经常来探访我妈妈、我哥哥。我哥哥是柯牧师自己的，所以我们欠他们家很多哈，真的感谢主，他一直来看我妈妈，那椅子真的坐得凹一个洞，不骗你们。但是也许不是他做的，但是他是经常的来，感谢主。他们在这里读，你们在这两年是吗？快三年啊，在路途遥远，车费很贵，所以我们也不敢开口要他们常来。但是他们6月19号就要回台湾去了，所以他就说他要来看看我们，感谢主。做一个祷告，我们要讲今天的信息。主耶稣，感谢你，是的，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不但是对我们守约来施慈爱，你也要我们做一个守约的人。我们若守约，神就更向我们施慈爱。主啊，今天这个信息，求主你来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打开今天要读的经节，在耶利米书31章33到34节，耶利米书大先知书，耶利米书33、34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是从小的到次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他要跟我们立约，他跟以色列家立约，他跟神的儿女立约。立约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在地上也有很多的约，对不对？夫妻之间有婚约，人跟人做生意有契约，卖房子有卖的人和买的人立约，立约都是要双方面的。但是我们人有什么 本钱跟神 DA 啊， DA 本来是应该平等的地位的，互惠的条件的，双赢的，所以 win-win 这个 case 才会立约。人都会这样，要立约以前考虑这对我有没有益处啊。但是神他是万有都是他的，他是自有拥有的，一切在他里头都是满足的，他不需要任何从人来那里来任何事情。但是他为什么说，神说我要跟以色列立约，我要跟人来立约。我们有什么可以跟神立约的？我们是罪人，我们满身的都是自己心思意念里头的罪，我们是贫穷的，我们赤身出于魔胎，来到地上一无所有，我们非神立什么约？但神他主动的，神跟人立约都是神主动的来立约，他想跟我们表示什么？我爱你。神只是单纯的来跟你讲我爱你，因为我们人的现实，因为我们人的不幸怀疑，他就要立约让我们安心，知道他是现实的，他是守约的，他的爱是永远不变的。这就是神跟我们立约，完全是出于他的爱，他对我们的一个保障，说我是信实的，我必守约施慈爱。所以这就是神他乐意来跟我们立约。然后我们来看，神主动跟人家立约，人没有资格立约，可是神呢，他这样子表面的爱的时候，他也希望我们在爱中其实是要有条件。说起来不是说我们够好了才爱我们，他已经是完全爱我们，但是没有条件的。但是他的约的兑现的时候，他要让我们越来越像他，越来越成长，他必须有一个条件，或者说有一个规则，游戏规则。我们看在旧约的时候，亚当神跟他立约，我要使你做什么？亚当是始祖啊，你跟夏娃会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管理全地，这就毫无条件的说这个地就是你的了，全地让你管。但是他就是一个，你不要去吃善恶树的果子。神就是要我们知道说，有一个是魔鬼撒旦会来诱惑我们的，但是他希望我们能够选择听神的话，不要听魔鬼的话，就是一个条件而已，就是善恶树。但是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的第七节说，亚当被约，我们都知道这个亚当被约的事，因为他就是容许他的太太去做了神说不可以做的事情。这样说起来好像有点冤枉亚当哈，哎，夏娃去做的，但是是亚当被约。昨天我们在开同盟会的时候讨论到一个 case 哈，就是有的太太啊，无论是在教会的生活上，在家庭的生活上，非常的跋扈，就是哎要做自己要做的事情，要照自己的意思，先生管不住的，哎，或是说先生放任不管的，这个就是先生的责任，先生的错误。圣经呢，以弗所书第五章说，做先生的要怎么做一家的头呢？应该用神的话语，将道借着水来教导你的妻子，使你的妻子成为圣洁无瑕疵、没有皱纹、没有毛病的，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的心腹献给神。所以先生们，今天弟兄们，我还是要负给你们这个重任，真的你们是要用神的道加上祷告，把太太真的治理好了。女人是神照我们是做帮助者，其实是很有功效的，但什么时候我们做得很过分的时候，就是天下大乱的。中国历史上不是也有吗？譬如像武则天，对不对？这都是一种女人有的时候不把神给我们的恩赐或者智慧用得很好的方向，又没有一个导引她的一个原则。所以神就是说，我来跟你立约的时候有一个导引的原则，那这里就是说叫他不要吃禁果，结果他吃了。那神其实应许说，好，你如果听话的话，园子里除了善恶树还有个生命树，你吃了就可以长生不老，还一直可以管理全地， 治理权利，可是他被约了，被约以后神不长久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说没有关系，你们现在做错了，还有补救的方法，就是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会来完成救赎，我们人仍然有一个盼望，可以跟神完全的合一 peace with God， 我们还是可以跟神和好，这个 peace with God 就是神自己来做的这个桥梁，所以这是亚当的约。那诺亚，神看到他造的人，他那么爱的人，结果却是地上的人都是在各种的罪恶当中，神就说他后悔造人，但神在愤怒当中仍然有怜悯的神，他说诺亚没关系，你去做一个方舟，建造方舟，进入方舟的人都能得救。有时候我们就比喻我们基督徒好像就是进入方舟了，进入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了，神要我们在这里能够讲神的道理传扬出去，并且能够繁衍圣洁的洁净的后代，所以进去方舟的神也跟他们立约，只要大家他你看神把这些动物都关进去以后，他说到了时候你们出来，我给你们个迹象，就是彩虹，来立约，从此以后不会再有水来灭你们，所以这是跟诺亚的约。那神又对亚伯拉罕来立约，亚伯拉罕的立约是什么？要分别为圣，他把他呼叫出来，离开本族本乡去跟随主，神应许他的是什么？他会做万国之父。但是人家就说亚伯拉罕很幸运哈，占尽一切便宜啊，他只要出来了，好像神就开始为他预备一切，到应许之地，到应许地去，牛奶与蜜的地方。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亚伯拉罕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神说：“亚伯拉罕，你要做完全人，因为我是完全的神。”哎，这个很容易做吗？我们当中有没有完全人？没有，谁敢说自己是完全人？神祝福亚伯拉罕，因为神跟他讲你要做完全人，大大的祝福他，给他的考验是没有给别人那么难的考验的。到了那天，他告诉他说：“亚伯拉罕，你带你的独生儿子上亚摩利山去，把他献祭归给我的时候，难不难啊？”我们教会都是非常喜欢小孩的啊，无论是已经结了婚的、当爸妈的，保爱孩子，保爱的不得了。我们教会连还没有结婚的，都非常的喜欢小朋友，有时候我们是爱小朋友爱的真是生病的时候宁可自己生病，不是孩子生病，非常的爱小孩。但是这里神说你要把以撒献给我，因为你要做完全人，因为我是完全的神。神考验他的信心，神就将应许的这个以撒说赐福我赐大福给你，因为你没有把以撒留下来不给我，反而好像新约圣经里头神所应许的说，为了我的名，你将妻子儿女土地房屋舍下的，神说要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神的立约不是这么严厉的，神说你做了这样一点，神的一切的丰盛都会赐给我们。旧约圣经里头还有一个就是摩西的约，到了西乃山，神定下来的十诫，神要用他的话语来跟我们立约。神说你遵守我的话语，立地典章，我就必保护你，我就使你们成为在万国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蒙福的国家。这里在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我们也看一下好吗？利未记的十八章第五节，这就是到了西乃山那边立约的时候，神对摩西说的话，要我们分别为圣，不能去跟外邦人或是拜外邦人的神，或是跟他们的习俗混合。在第十八章里头讲到这里，第三节里头讲不要效法他们，不可以照他们的恶俗习。下面第四第五节，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我想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大家都学习得很好。现在教会啊，从早上
六点钟我们就祷告会，就读圣经。现在正在读摩西五书，你说就是很多的神的律例典章，读了进到心里头，行出来就蒙福。但很多时候要打折扣，要跟神讨价还价，要自己歪解曲解圣经，我想这个祸是很大的。这是真的不可以这样做，大家不能轻易妄为啊！所以呢，我们在六点钟就学的这个摩西五书。这个摩西五书学好以后，你已经在旧约的神学的基础上打下一个非常好的根基了，是很实实在在的根基都在哪里？新约耶稣来，他也说，他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他说我来是成全律法，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能更改。耶稣基督就是律法的本体，耶稣基督就活出的是完全是律法的一个完全的彰显。所以呢，旧约新约是完全一致。那我们知道摩西就是用写下来的这个经节来写下来神的话语律例典章来祝福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然后我们来看大卫跟神的立约，在诗篇89篇第三第四节。当我看这些的时候，我就真是很感谢神，我不算什么，我不配什么，但神却是这样子的爱我们，跟我们每个人来立约。在诗篇第89第三第四节，神说，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大卫的名字，上两个星期我们讲到的时候，是一博还是君伟讲到的时候，也讲到是合神心意的王，是最合神心意的。所以这里就说他跟拣选的人立了约，现在我们都是拣选的。在彼得书信彼得前书里头讲，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我们是属神的百姓，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他跟我们立了约，不要轻看这个约，这个约是包含着主耶稣基督连同万物都要赐给我们的约。但是我们要不要呢？我们该做的部分是什么呢？另外有一次我想跟大家看一下，是撒母耳记下23章，撒母耳记下23章。今天会比较多圣经一点，不过大家都是习惯翻圣经，所以没有问题啊。第三到第五节，撒母耳记下23章的第三到第五节，这是大卫他就要归到神那边去的时候他说的话。第三节开始，大卫怎么说呢？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小玉，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下面第五节最重要的，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就是说我们都不配的，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阿们。他岂不为我成就吗？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圣经在旧约里头有这一切的应许，在新约透过耶稣基督完全的彰显出来。我们现在看新约的希伯来书哈，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英语书，我们来看希伯来书8章10到12节。希伯来书8章10到12节，旧约的时候所有的律法典章都是写在石板上，但是耶稣基督来透过耶利米书也这样讲，这经节其实是跟耶利米书是一样的，这个新约圣经引用耶利米书的这段话，我们看第10到12节。 我们一起来读。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守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一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离开人家的人，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感谢主，主耶稣在这里再一次的向我们彰显到，他是要我们遵守他的律例典章，是心甘情愿，是写在心上的。我们不用拿着法版来读，我们不用去朗诵这些神的话语，应该在我们的里头，是我们的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我们应该是遵守神的律例典章，这样去做，神就应许我们说，我们写在他的心板上，神的话语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是甘心情愿的，真真实实的相信神。这是新约时代，耶稣基督希望我们这样做到的。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们是不是这样？我是不是真的是把神的话语写在心板上？今天我们都很懂神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了吗？这段圣经里头，除了神说把他的律例典章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以外，第二个，他向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救恩是自己跟神负责的。这里讲每一个个人必须跟神有这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这个个人跟神直接的关系。神在英文的世界里头说，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是 accept him as your personal savior， 你是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不是我一个人信的主，我全家就得救。好多人都以为这样，我们很多人吓了一跳，原来不是这样啊！我以为一定是这样的，我很放心，我家里人大概都得救了吧？大概不是真的，得救是每一个人跟神建立的关系。你不用向你的邻舍讲，神会自己启示他们，但是他们必须回应，他们必须回应这个救恩。救恩没有借来的，我不能因为我跟牧师两个人信主，我妈妈就自然得救，我儿子就自然得救，没有这回事。我为我妈妈祷告了多少年，半夜起来哭，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从拜偶像搞迷信的背景出来的。半夜不但我自己起来哭，把牧师摇醒来说，哎，你妈妈已经信主，我带她去受洗的，我妈妈还没有啊，你要跟我一起祷告。他睡得糊里糊涂，好，祷告祷告，就是这样。当信主，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是要你生命有所改变。你信的主会有改变吗？孩子说，人家说，哦，你信主就是这样，一点都没有像以前有什么不同。孩子在家里跟家里人也不合，在外面跟外面的人也不合，做生意还要取巧，还要骗人，这些事情有的人就这样说，那个某某某训练教会啊，我才不去哦。那你家里人跟你讲，你这样信耶稣，那我才不去呢，你都没有改变。当信主，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是让你改变的。而家是最难的，你家里人从小就认识你，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有没有改变他们是最知道的。我记得我二哥就是科姆斯受洗的，我的二哥，他就是最后他的结论就是，我妹妹从小跟我是绝对不让我的，而且是吵架我也输他。在父母前面我也比较得宠，他样样都吃亏的。他最后都以前跟我小时候吵架，最后都狠狠的讲下一句话说，等我长大了你就知道了。哦，我就吓得要死，要哥哥不要长大。等我当家了，意思是说他结婚了，他住在爸爸妈家，你就知道了。啊，就是要对付我了哈，报复我。真的，可是当我信了主以后，我这哥哥完全的改变。他非常的孝顺我父母，对我们非常好。我昨天在同工会里头讲到有一个地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他们还没信主，我嫂嫂有点 比较会嫌弃我妈妈。其实我妈妈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从来做事情都是清清楚楚，很能干的。而且，上次母亲节，就前两个礼拜的母亲节，我说过了，我妈妈还是镇上大概是最会赚钱的。可是呢，到了时候，她就有时候我嫂嫂就是心直口快，就讲话的时候就会伤到我妈妈心。譬如了，很简单一件事情，我妈是个小番茄，小番茄你知道，这个番茄有时候一咬的时候会咻射出来，有没有这样经验？啊，有嘛，大家都会有嘛。我妈都射出来又到地板了，我嫂嫂就说，从来没有看过那么邋遢的老人家。那我妈妈就心里就很难过。那我妈就跟我讲，那我这个呢，自己很远孝顺不了妈妈，却是心疼妈妈被人家这样欺负，自己又没有在旁边，可是我就很心疼我妈这样被欺负，我就准备跟我哥哥算账，我就跟我哥哥嫂嫂约了时间去他家讲话。然后呢，我嫂嫂不办这些事情，就是有点小小的、小小的事情啊，我去讲了。我哥就有点，我嫂嫂倒是很生气的坐在那里不出声，但是我哥哥反而跟我辩驳。后来我就又是小时候的那个本相出来，我马上跟我哥讲：“哥，嫂嫂敢这样，就是因为你纵容他。”这下我哥就爆笑了，砰，就跳起来了：“你在讲什么？”啊，我就想，真的就让他生气了。后来我就跟我妈讲：“对不起啊，我先走了，我反正我不坐在那里。”我说：“妈妈，我不但没有帮你出了气，而且弄得家里气氛那么不好，我就走了。”哎，我一走呢，回到住的地方，其实我那时候就住在 Andrew 叔叔家里，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天是礼拜四，我非常难过。哎，不但没有去妈妈身边，而且搞得家里这样不和。我二哥本来跟我妈好的，小时候的冤仇都忘了，我怎么这下又本性露出来了？后来我回到家里了，礼拜五就是以琳书房，那时候每个礼拜五的晚上十点钟一定有通宵祷告，然后我就去通宵祷告，我九点半就去了，坐在那里心里就不安啊，哎呀，我怎么祷告啊？我昨天才让我把我哥哥气得跳起来，我怎么祷告啊？所以我就以琳书房出来就有一个喝咖啡的地方，那个墙壁上就有一个公共电话，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手机的，我就到公共电话去拨电话拨给我二哥。我二哥接电话，我说：“二哥，对不起，昨天让你生气了。”我二哥说：“没有，没有，没有，对不起，这不要紧，家里人没有，没有。”我二哥完全原谅我。我说：“但是我告诉他，我说我不是因为替妈妈出气，我跟你道歉，我是因为让你生气，我跟你道歉。我说妈妈的事情我还是要讲的，但是呢，我让你生气，这点我道歉。”是啊，我哥哥马上没有没有，这个都过去了，明天来吃饭哦，明天来吃饭哦。所以呢，兄弟之间就是这样很容易破掉。那时候我对我嫂嫂的很多的不满呢，牧师就是每次我们从日本要回去就说买礼物，他就说二嫂的买多一点，二嫂的要值钱一点的，就是送大一点的，他就是这样。哎呀，好像圣经上讲的炭火放在人家头上啊，不是烧死人啊，是祝福人啊，不要解释圣经解错了啊，就是你要祝福他，而且炭火烧在他头上。牧师每次说，我就很问，我说为什么他的就最大的了？你听我的话就对了。我就每次都送我嫂嫂比较大，确实是经过这样的培养。但最大的转捩点就在1996年我妈妈开刀那一次。当我妈跟我妈妈协谈的时候，在我们的会众当中我分享过很多次。那次我回去了20几天，心中不知道我妈妈会遇到什么事情，她还没开刀，只是天天发烧。我还带他一起去找了坟地，都已经这样预备好了。所以我就那天坐在科牧师坐的那张椅子上，对着我妈妈的脸，我说：“妈妈，今天我要跟你讲话，不单是一个女儿，我是传道人，我是牧师，我要跟你讲话。”我妈说：“好。”我妈：“你得救了没有？”她说：“我得救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我信耶稣，我的罪得赦免，我得救了。”我答对了，100分。第二点，我说：“妈妈，你生病这么累，天天发低烧哦，你知道如果今天神说你好累哦，结束地上生活，你去哪里？”他说：“去天堂啊。”那我就想说，天堂在哪里？他不要以为像他信佛教的那个思想，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我要搞清楚。我说：“妈妈，天堂在哪里呢？”他说：“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耶稣说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他去哪里我就在哪里。”我说：“哇，妈妈200分。”我说第三点，我说：“妈妈，你是我们的孩子。” 一个一个都是你的教育的那么好，口才都那么好，跟你吵架，你骂我们，我们都顶着你不得了，顶着你爬墙壁。我说你原谅我了吗？当然了，自己的孩子自己生自己养的，当然原谅。我说那我们嫁的人呢，或者哥哥娶的人呢？我妈就说，她就想到了我二嫂的事情，她就静了一下。我说妈，耶稣说我们不饶恕人，他也不饶恕我们的，你愿意试着去饶恕跟他和好吗？我妈妈是很听话的，真的很听话，叫她代祷什么事情她都一直在祷告。我妈那天进来就说好，我会，感谢主。然后最后一点我就跟她讲到，我说还有妈，你好会赚钱哦，但是在天上不要去住茅房啊，不要整天要到我家去接过夜啊，我们在天上神为我们存留的地方是在地上，我们怎么爱他就决定我们在天上的位分的。他听懂了，他第二天就去银行领钱拿给我说，你在中国要做很多的工作，这个拿去中国。我说妈妈，我要被哥哥姐姐骂死了，我回来拐你的钱啊。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就说我们拿到以林书房去，让他们开个收据给你，所以我们就拿到以林书房去了，就是这样讲。那次呢，最后的一点，我妈妈愿意跟我二嫂和好，神再给一年的时间，让我妈妈活到1997年，从1996到1997，这一年，我嫂嫂跟我妈妈非常的要好，而且我也跟我嫂嫂越来越好，你知道吗？后来我二嫂回到所里头，她其实原来是基督教家庭出来的，她回到所里头，她要求的是牧师和丈夫自己。神在十字架上废掉一切的冤仇，要我们不但是跟家人和好，跟教会的人和好，要跟众人和好。所以我们在翡翠湾，我姐姐的女儿跟我的二嫂一起牧师帮他们实习的。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再次从这里看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他成就的是超过我能做的。我能这样子把我二嫂，一个他爸爸是差不多50年在一个神召会的教会，台北的教会，每天早上5点钟去晨祷的一个人，他家里的孩子没有一个是信耶稣的，而我二嫂能够回到主里头，我能做到吗？守约施慈爱的神至少改变了我一点，改变了我妈妈，让我二嫂看到神的能力是真实的，是改变人的生命的神。若我们守约，他必是慈爱。阿们。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在耶利米书和这个希伯来书的8章，希伯来书8章10到12节就讲到，一个是我们要真真实实的相信神，生命要改变；第二个，再讲一次，你的救恩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你家里人你必须带领他们跟神建立他们私人跟神的关系，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然后第三个，感谢神，他是完全的赦免，完全的宽恕，他是不纪念的。你看在第8章的第10节里头这样讲，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神是蛮有慈爱又有怜悯的神，他从不发怒到永远，我们要来投靠他，这是神给我们的立约。但是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必须要回应，我们跟神是守约了吗？也有很多的人，我们有很多人在我们查旧约圣经的时候讲了许愿起誓，其实这都是一个立约的一部分。立约的时候常常就讲说，我一定要做这样，然后呢我不做这个，是不是立约是这样的，对不对？立约要履行的部分，我要做什么，我不做什么，都要履行的。今天我们蒙了神的恩典，他守约施慈爱，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什么应许吗？我们有什么同意吗？跟神同意的吗？今天我们来搜寻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跟神的立约有很多，我们也许曾经站在讲台前说，我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也是一种立约。我要爱主到底，这也是一种立约。 还有人说我愿意奉献多少钱，我是十一奉献要多少钱，十一奉献是不能多少钱，一定要十一奉献的。有人说我要十二奉献，其实我知道教会弟兄也是，我也是非常感动，几年前他的姊妹是很单纯的打电话给我，是吗？我告诉你啊，我先生从来没有拿到那么多 bonus 的，今年拿了多少多少多少。哎呀，我就很感谢主，他小小的公司怎么他有那么大的 bonus 呢？他说哎，我们要十一奉献，他就这么讲。但是第二天我就再看到我们教会银行的本子上打下来，那位弟兄做了十二奉献，他的 bonus。 然后这个弟兄他太太本来大概以为十一，我不知道后来他太太有没有心疼啊，他是跟我讲我们一定会做十一奉献，结果呢他弟兄做了十二奉献。那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只有一个收入的家庭，不是两个人赚钱的，他们家一个人的，他们可以买房子，买了卖又买了，这个是实在是神的恩典，这是很奇妙的一个见证。这所以是约是要守的，当你守约的时候，记得神就会施慈爱。阿们。我们守约神就施慈爱。你说我怎么没有慈爱，我怎么没有看到神在我这家里的福分呢？检讨自己，我是不是乱开空头支票。圣经就里头讲说，不要在神前面随便许愿啊，不要随便许愿。那你在那我就不许愿好了，对不起，你又犯了另外一个戒。这不但是一个许愿的事情上你可以免去，但是就犯了另外一个戒，你是被买赎回来分别为圣的。我们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是说我们要分别出来去祭拜我们的神，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我们是归神的。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我们是他的赎价把我们买回来，我们是完全属于他的。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们就变成说我们为了另外一个约，那我们是今天我们是分别为圣的神，分别为圣的国民，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跟主的立约呢要守约。第二个，我们常常也想说我要忠心的服侍谁，我要好好的服侍谁。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我们不能服侍两个主，又服侍马门又服侍神，这是做不到的。有两个主的时候，不是偏这个就是偏那个，不是爱这个就是恨那个。那有的时候不是指金钱的方面，马太福音里头讲说马门是指金钱的，他有时候是人啊。有的人爱自己的太太爱的超过爱神了，那也是不对的。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所以要全然的忠心的服侍是一种回应。第三个就是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语，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头，我们就会藏在神的爱里头。如果我们遵守神的话语，我们就藏在神的爱里头，我们才能够做到。耶稣基督当然问他说诫命中最大是什么，他说什么？第一，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爱人如己。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今天神来跟我们立约的时候，我们最起码应该做到的，神的立约上面应该做到的。所以我今天是很感谢主。我记得我自己在大三的时候，那时候我其实调皮好玩，在文化大学里头想尽一切的大自然的美，那里的风景漂亮不得了。Esther 很幸运，他们家住在那里很多很多年，那里风景漂亮，空气新鲜。什么时候我去台北头痛，一回到阳明山我就头痛就好了，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然后读书呢就像日本一样，混进大学很容易的，考进去很难了，要混毕业是很容易的。所以我就是混来混去还能够前三名毕业，乱混一通也才前三名毕业。所以我就整天不是演讲社演讲，就是辩论队去结辩，还有打篮球。打篮球的时候在篮球场打，就看到那个四楼的地方建筑系的教室里头全部都男生在帮我叫好，多少的风光啊，哪里会想到说要服侍神的。但是那年的暑假我的牧师，不知道 Esther 有没有见过郭波波，你记不记得啊？郭波波他那个眼睛啊，看着你就是亮亮，你下午到教会来你就不敢不来的，你就来的。对，他看到我手一摸我的肩膀， 他叫我的小名哈，我有个英文的小名，只有他跟牧师最常叫。你受洗，我就接牧者，就是师母受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有权柄的牧师。在那年呢，他就决定下令会，你跟我去西俄神学院参加夏令会，暑假多好玩啊，那去参加夏令会。但是他说你跟我去夏令会，我说好，就去了。因为什么呢？我这个郭牧师呢是打太极拳的，长得像一座山一样，可是呢他因为受伤了，他的脚呢就不能动作那么快，打太极操的时候转动作那些不能那么快，他要我去要我示范，因为我有学了，你们小心一点，师母是有学功夫的啊。对，他就是我去示范，我就是在台上示范的。因为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我是体操队的，所以我坐在姿势最像的，但是我是花拳绣腿了，功夫是他了，我是花拳绣腿。但我那次就去了，结果去了由于发现，哎，这么几百号的年轻人怎么只有这样的聚聚会，看着我就大字报全部是我做的，贴满了大字报，去夏令会搞得风风光光的。结果到了那天晚上，我还记得一个，现在讲起来是不可思议，神真的可以用巴兰的驴子啊！我不是说那个牧师是驴子，不是，但是那个牧师讲得很好，当天他就呼召，做了给了一个呼召，是我从来听不懂的。他讲了道以后呢，我就觉得圣灵就一直感动我，完全忘记他讲的是什么道。但是他最后呼召的时候，他说：“今天在这里，有没有人愿意做立位人士的奉献？”我还没有读过立位记的时候，但是我出来了，六个人站在那里。那时候台湾呢，浊水溪的那个发电厂常常就会跳电啊。突然间，我们六个人站在那里的时候呢，就电就熄灯了。然后电灯再开的时候，那个牧师继续的在为我们祷告。电灯一开，我的地上就是这里全部是汗，是鼻涕、眼泪，然后地上也一滩水。就非常的感动，那天我就是做了一个立位人士奉献。圣经上说，神的选召和呼召是不后悔的。我那天站在那里，我回去的时候，回到我位置上说，我的那个大山一样、熊一样的牧师抱着我哭啊！他没想到这个货还能够这样服侍神啊，这个料子还能够这样的服侍神，哭得不得了。那个讲员更是兴奋，跑出来跟我讲，你就。去我的神学院读书，我说不行，我大学没有读完，我爸不会让我走。他说你读完以后来读，全部奖学金，全部免费，怎么怎么。后来当然我们去出国了，还好没有去，因为那是一个新派的神学院。所以我现在就跟你们讲，神可以使用这么一个人，就在那一天呼召了我。什么叫新派神学院？就是不相信神迹奇事的，所有的神迹奇事他们都有可以解释的。就那天我现身了，神呼召了我。但是我们两个还是想出国最好啊，西班牙多罗曼蒂克啊，就去留学了。然后到西班牙去，神说他的呼召和拣选是不后悔的，你永远逃不过神的手掌的。在西班牙神一把抓，你知道我去比利时去读了神学，我相信我在现身，神记住把我带到神学院去，经过神学院里头特别的训练，什么都没有，却样样都有。在那里九年的生活，神预备我们就是为了今天我们可以服侍在中国的教会。我们跟他们讲，我们比你们还没有过，但是我们也是比你们还样样都有过，因为这个是心态，是立约。在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还是很喜乐，非常的喜乐。而且大家只听过我的见证，很会变魔术的。家里无论多少人吃饭，我的菜都可以一直出来的。其实当牧师跟小孩子叫人家来家吃饭的时候，我都要头晕了。家里根本冰箱都是空的，可是我就可以一直做菜出来，什么罐头、什么干货都出来了，而且变得很好吃。哎呀，那我从来不知道我那么能干。那个美国人，size 14、16的衣服我可以穿，size 2的我也可以穿。我就穿他们的衣服，人家还说哇，你怎么那么漂亮？感谢主，因为我装扮你立的百合花不是吗？是啊，所以神就是这张砖瓦。再没有的时候，我把窗帘拍下来也做了衣服去参加 Christmas party 啊。你们读过《飘》那本书吗？我也做过，但是没有改变我的心智，是我要跟神的立约，我要守住，神就施慈爱。今天 神给我们的丰盛是真真实实的，这种丰盛不但是家道丰富，而是生命丰盛。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今天我们你们做这个见证，我仍然要说，若我们守约，神必施慈爱。只要记住这句话，我相信神给你的祝福就是无穷的。我们接着祷告。天父，我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走过死荫的幽谷两次。1910年，当我开头路的时候，我也以为我的服侍，纵然我的肉体的生命继续，可能我的服侍会告一个段落，但是你又再给我机会。这次突然间发生了脑梗，是谁都不会想到，像我一个这么样子运动量大的，这么身体一向健康的人会有的。我也可能被完全的毁掉一个属灵的，在神的这个道路上的奔跑，不能再服侍。但是神你又再给我一次机会。当1910年我开刀以后10天，就是我的生日，我站在这里见证你的荣耀，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并且照着你的应许说，你必使我的福杯满溢。今天我看见了，10年过后，我今天站在这里，我仍然要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必不怕遭害，因为耶和华你与我同在。感谢主。并且这次在医院里头，你亲自用两句话来解孩子。第一，就是我这次的生病是要为免去后来更大的祸患，主我感谢你。第二个应许是，那后面的生命要比先前的生命更加的荣美，我也感谢你。主我站在你的应许上，主我要守约，你必然施慈爱。你这两句话是你给我的守约，你也必然兑现。所以说我今天把我这亲身的经历告诉你前面的这些你的孩子，愿主耶稣他们得着进入他们的生命里头，使他们永远相信并且跟你守约，主你就必施慈爱。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